弟兄姐妹平安。那么感谢神啊，让我们再有一次机会啊，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的主题，那么来讲到属灵的实质，就是 spiritual reality。那我们要从哥林多前后书呢来看，在我们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个道路上面，有什么东西是最重要、最核心？但却是我们经常忽略的那样的一个属灵的实质，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清楚看见并且活在其中的。那么这个主题呢，是关乎我们到底是不是活在一个虚妄的当中，还是我们活在一个真实的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一起探讨这个系列的第一个主题，就是爱是永不止息。那么现在在开始之前，让我们来一起啊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堂，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求你的圣灵真实开启我们的灵，开启我们的悟性，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啊你话语的奥秘，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开启我们的眼睛来看见什么是那个最重要的属灵的实质，以至于我们能看到之后，我们真的能够活在这样的一个实质当中啊，能够来真的是活出这样的一个爱的生命来。求你今天就真的与我们同在，在这一个小时的当中，你亲自啊来开启我们的心，来启示啊你的奥秘。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在5年前的今天呢，我正在接受那个癌症的治疗。那么有一天呢，我在密西根大学的那个癌症中心，那么做了一整天的化疗之后呢，那么正准备回家的时候，我忽然间看到说有一个荧幕上面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 ：“Get your daily dosage of the nature. Get your daily dosage of the nature.” 意思就是说，向大自然来支取。来支取每一天的剂量。那么这句话呢，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开启，因为呢，当我们每天去接触那个神所创造的大自然的时候，会让病人心情开朗，而且有助于病情。这就像什么呢？就像每天来服用那个神所开的那个药剂一样。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只要一有时间的话，我就坐在我家后院那后院的那个 deck 上面去欣赏大自然。反正呢，人的一生也很难得有这种机会放一个长假不用上班，然后可以在家里养病。那么当我第一次坐在我家后院那个木造的平台上面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欣赏那个美丽的花草树木，还有那个蔚蓝的天空的时候，我忽然间发现自从我开始工作买了这个房子以后，之后的这个20年呢，我几乎没有任何的空闲时间坐在这个地方来欣赏大自然。那么我最常到我家后院是做什么事呢？春天施肥，夏天割草，秋天扫落叶，那么有时候到后院去把树枝修剪得很整齐，那么种一些漂亮的花朵。而且呢，我还每差不多3年定期的保养一下我的那个木造平台，把它漆一漆。那我花这么多的力气跟精力，目的那把这个后院呢整理的这个整齐美丽，那个目的就是希望说，有一天我可以有时间坐在那个地方来欣赏这个美丽的大自然。可是我发现说，我所有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但是呢，我却把做这些事情的目的给忘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否常常的会落到这样一个类似的情况里面呢？举个例子，如果说我们想买一个大房子，然后想好好的来这个享受这样的一个房子，可是呢，因为买这个大房子之后，那么我们可能房子的贷款还有开销变大了，以至于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加班工作，而没有办法来享受这个房子。或者是说，我们做父母的，都是为到孩子，然后希望说他能够幸福。结果呢，我们就 逼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啊，而且我们还要要求我们的孩子每一科成绩都至少要 A 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 Asian， 听懂吗？所以呢，结果呢，有可能啊，不是把孩子哈、啊，不是把孩子给逼出了问题，不然的话就使他啊跟父母的关系哈、啊、来破裂了。同样的，我们在属灵成长的那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常常的陷入啊类似的情况里面去。我们努力的去追求一些哈、啊、这个表面的一些属灵的目标。啊，却忘了那个最重要最核心的那个属灵的实质，而且呢也没有真实的活在这个实质里面，以至于呢我们属灵的生命产生了偏差，而我们生命的成长呢也受到了阻拦。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想要来一起探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实质，就是爱啊，就是爱。盼望呢透过今天的探讨呢，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楚的看见，并且真实的活在这个爱的属灵实质当中。那么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记载在更多前书12章31节还有13章1到3节啊，我们可以哈照着这个 PowerPoint 来一起来念啊。我们先来念12章这个经节，一起，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接下来，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言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那么我们知道说，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呢，这整章里面所谈到一个最主要的重点，就是属灵的恩赐啊，属灵恩赐，也就是说，圣灵赐给我们我们教会每一个肢体啊，都有不同的职分跟功用。那么，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里面，就是31节里面，作者保罗呢，他最后下了一个结论啊，下了一个结论，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哎，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问题，难道属灵的恩赐还有分大小吗？难道属灵恩赐还有分大小吗？我想我们必须要这样说，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当中所有的恩赐哈，所有的恩赐跟功用的话，就像我们身体上的啊，每身体上所有的这些啊肢体跟器官一样啊，每一样都是一样重要的，每一样都是缺一颗不可的，否则的话我们这个身体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可是呢，我们的确就说我们在啊同一章的28节啊的确看到说啊，神这个地方讲到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个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所以呢，在神的眼里，在神的眼里，这个属灵的恩赐的确是有分啊，的确是有分那个大小顺序的。那么，什么叫做更大的恩赐呢？什么叫做更大的恩赐呢？更大这个字呢，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更有用处啊，更能够服侍人的意思啊，更的意思。所以呢，纵使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那个地方讲到说，圣灵将恩赐随己意分给个人，圣灵将恩赐随己意分给个人，但是呢，当我们的内心如果切切渴慕那个更有用处更能够服侍人的恩赐的时候，那么圣灵也可能会照着我们内心的渴慕而将这样一个职分赐给我们。但现在问题来了，当我们在切求这个更大的恩赐的同时呢，我们也同时进入了一个危险的一个试探里面。什么试探呢？就是想要显扬自己啊，高举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些更大的恩赐往往都具有啊更大的属灵的权柄跟能力，而且有更有机会站在众人的面前来受别人的尊崇跟敬仰。所以无论是开拓教会的使徒， 或者是说靠着圣灵来发预言的先知，或者是教导圣经的教师，或者是说一祷告病就得医治这个代祷者。那么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当他说到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之后呢，他在这个地方加进了一句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句话，他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现在把追求那个属灵的恩赐那条最美妙的最美好的道路指示给你们，指示给你们。那这条 美好的途径指示给你们，那这条途径 是什么呢？这个途径就是下一章，也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要讲的那个爱，那个爱。那么我知道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误解，常常产生一个误解，以为那个爱就是保罗所讲的那个最大的恩赐，最大的恩赐。其实呢，爱不是一个属灵的恩赐，爱乃是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恩典。否则的话我们可以说我觉得我没有爱心，因为圣灵没有赐给我爱的恩赐啊。那么爱是什么呢？爱乃是一个成熟的生命自然流露出的一个特质。那么爱更是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所必须具备的一个内在的动机，还有那个属灵的实质。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当我们进入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发觉说保罗用了三句平行句来强调同一件事实，同一件事情。第一句平行句的话说到，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言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样。方言是什么呢？方言不是一种人的悟性所能够理解的言语，它乃是从人的里面，从人的灵里面跟神直接做沟通的时候所发出来的一种声音。所以呢，方言的恩赐，我们可以说方言恩赐乃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超自然的恩赐。那它的功用是什么呢？它的功用乃是要造就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相信说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各样的方言跟天使的言语，他乃是在强调什么呢？强调说即使我们拥有这些这么特异的恩赐来证明说圣灵与我们同在，但如果说我们今天使用这些恩赐不是出于爱，不是出于一个爱的动机，而是出于一个炫耀跟增进的话，那么这些声音这些发出来的声音在神的眼里的话就像鸣的锣响的拔一样，毫无意义。我记得我每次参加我的孩子在学校里面的那个交响乐团演出的时候，那我的目光呢总是会落在那个最后面那一排那些敲锣打鼓的那些乐手身上并且为他捏一把冷汗。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像我的孩子不是拉大提琴就是拉中提琴，人这么多，对不对那么如果拉错的话那就混过去了，是不是？也没有人听得出来，是不是？可是呢，那个锣跟拔就不一样了。锣跟拔是在整个乐团当中声音最大的乐器虽然它没有太多表现的机会，可是呢，每次到那个乐器快要终了的时候呢，那个锣哐的一声那个拔锵的一下把整个乐器带到了一个最高潮，是不是？可是问题是，如果那个敲锣跟拔的人呢，他稍微慢了半拍那么整个乐曲呢基本上就毁了那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整个乐曲只有锣跟拔而没有任何的这些旋律的话，那你听得下去吗？我想听不下去，是不是？那么同样的，方言的目的方言恩赐的目的乃是要向神来传达爱，但如果没有那个爱的实质的话，那个方言所的声，那方言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声音，那么神也必定那掩耳不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平行句说到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种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心能够叫我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这个地方呢，先知讲道这个字呢在原文来说是 预言、哦、prophecy 的意思。那么这是一种呢，这是一种能够将神的这个启示、哦、跟神的心意来向人传讲、哦、来向人传讲的一个恩赐。它的功用呢，就像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3节所说的，是要造就、安慰还有劝勉人。那我们发现说，保罗在这句经文里面呢，他列举出众多恩赐当中那个最大而且 最令人羡慕的恩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希望我们能够得着那个神的启示来向别人传讲。那么我们呢，也希望我们有属天的智慧，能够来明白神各样的奥秘，还有圣经中的知识。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拥有一个好完全的信心，能够移山或者是行神迹。可是呢，我们会觉得说，当我们拥有这些哈这么大的恩赐的时候，那么我们必定成为神所重用跟喜悦的人。可是神在圣经中却告诉我们说，即使我们拥有这么大的恩赐啊，即使我们能够行使这么大的恩赐，但如果说我们在做这些恩赐的时候，不是出一个爱的动机的话，那么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意思是这一点，我一点的价值都没有，这一点价值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恩赐的目的乃是要来传达神的爱。但如果说缺少了那个爱的实质的时候，那么这些恩赐都算不得什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平均句，说到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我不晓得你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觉得这句经文非常的让人惊讶。如果说真的有一个人他真的把他所有的钱财还有家当来周济穷人，并且呢他能够舍己那为人焚烧致死的话，那么他这样的一个舍己的行为是连我们这一般人都做不到的。难道这个还有可能不是出于爱的动机吗？那个答案是的。因为我们人很难从我们外表的行为来看出我们内在的动机。甚至于呢，我们还常常的很容易的被自己的心来欺哄。但是呢，只有神知道，在这世界上任何出于神的爱，任何出于人的爱都啊，任何出于人的爱，凡是出于人爱，都难免掺杂着许多复杂的动机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以自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性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性。所以许多人在做善事或者是周济穷人的时候，他可能是为了要得到一个好的名声，或者期望来世能够得到好报。那这些都是这些都是出于自我为中心的爱那我们看到说，历史上有一些人有一些人他用火自焚，那他可能是为了他可能是为了坚持一些想要坚持的一个意识形态，而在那个地方抗争。而其中这背后的这个动机呢，甚至于有可能是出于恨而不是爱那这些行为在神的眼里呢，那么是毫无永恒的价值跟益处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把撇开这些比较极端的例子从我们周遭的环境来观察的话，那你会觉得说这有什么样的爱是最真实的呢？我想那个对年轻人来说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情侣之间的爱，是不是如果你今天到一家餐馆去那旁边坐着一对旁边坐着一对正在热恋中的情侣那他们手牵着手含情脉脉地说你浓我浓，海枯石烂，月亮代表我的心。当你听到这些肉麻的话的时候，难道你不会觉得说这样的爱就是那个最永恒最真实的爱吗？会吗？ 我看到那些结婚久的人都在摇头。那么如果说你继续再听下去他们所讲的话的话，你听到说，哦，我爱你，因为我爱你，因为你使我心花怒放，那么你点燃了我里面生命的火花，那么我一生不能没有你。弟兄姐妹，你发觉这样的爱其实是非常自我为中心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当结了婚以后呢，当那个心花谢了，火花也灭了，那个激情的爱呢，也就消失了。或者说当情侣他失恋分手的时候呢，常常会陷入一个自怜、愤怒，甚至有些人呢会用一些可怕的手段来报复。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哈，现在在我们当中在谈恋爱的弟兄姐妹哈，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不是叫你们说用理性去分析对方所讲的每一句甜言蜜语哈，你如果用理性一分析的话，那个 romantic 就不见了哈。那我想我们不可否认的，在这个世界上最无私的爱呢，就属于父母哈对儿女之间的爱了。因为天下没有不爱儿女的父母，因为呢儿女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我们看过许许多多的父母，他们为了让孩子吃好喝好而省吃俭用，来积攒那些辛苦赚来的钱，就是为了要让孩子能够出国读书。可是呢在这样一个伟大的爱的当中呢，却仍然有可能掺杂的那个自我为中心的动机。尤其是我们这些亚洲父母呢，对孩子总是带着一个光宗耀祖光宗耀祖的这样的一个期盼。所以呢当我们花了很多的金钱很多的精力来培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那个背后的动机呢，却有可能是我绝对不让我的孩子来输给隔壁家那个孩子。那么所以呢我常听到我的孩子说，当他在他们的大学同学当中呢，有许多人他们心里曾经受过很大的伤害，而绝大部分的伤害呢却是来自于父母。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到底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那种没有掺杂的爱吗？那神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用接下来的经文来探索这个答案。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3:4-7。让我们一起来念。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想这段经文呢，是我们我们都非常熟悉，而且我们甚至会背起来的经文。可是呢，往往是因为我们太熟悉了，而没有机会去真正深入去探讨这段经文的深入的意义。那我们看到呢，保罗借着这段被称为爱的真理的经文呢，来阐述到什么是真实的爱。那我们看到说这段经文里面所用的爱这个字呢，爱这个字呢就是阿嘎佩那个字我们有个团契叫爱家团契，阿嘎佩就是阿嘎佩这个字。而你知道在古希腊文另外还有另外三个字也是被翻译成爱也是翻译成爱。第一个字呢叫做 Eros， 就是男女之间那种激情的爱。那第二种呢叫做 Philia， 就是兄弟或弟兄或兄弟或朋友之间的爱。那第三种爱呢叫做 storge， 就是家庭中亲子之间的爱亲子之间的爱。那我们发现说这三种爱呢都属于那种互惠都是属于那种互惠但却是有条件的爱，都是彼此之间有付出也有回报的爱。但是呢只有阿卡贝的爱是一种无私无条件的爱，也是一种牺牲委身不求回报的爱。而这个阿卡佩的爱呢，阿卡佩爱是从神的爱神而来的爱，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那么神那个阿卡佩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我们看到说呢，神 要我们，神要我们以这个阿喀佩的爱来爱我们周遭的人。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无论是男女之间那种激情的爱，或者是兄弟或朋友之间的那种爱，或者是亲子之间的爱，不管是哪一种爱，那么最终呢，都必须要转化成阿喀佩这种委身的爱，以至于呢，彼此之间那个爱的关系才能够持久，才能够持久。而且不止如此，神也要我们，用这种阿喀佩的爱，来爱神，来爱神。所以呢，当我们在敬拜当中对神那种激情充满热情的这种爱呢，我们也需要经过对神更多的认识，而转化成这种阿喀佩这种委身的爱，这种委身的爱。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说这段经文里面第一句就说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说的这个忍耐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呢是长久忍耐的意思， long suffering， 意思是 说什么呢？是长久的忍耐别人的冒犯还有伤害而不致失望，长久的忍受别人的冒犯和伤害而不至于失望。那我们看到这句话呢，清楚的表明说，阿喀佩的爱呢，不是一种以自我的喜悦和益处为出发点为中心的爱，它乃是一种为到别人的好处而愿意牺牲自己的爱。那么而且呢，对于冒犯他的人呢，他不是在那个地方咬着牙齿那个握着拳头的那种忍耐，他乃是在态度还有言语上面带着恩慈，而且心中呢没有苦毒。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我们人里面这个自我为中心的本性，它最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最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比较，比较。你知道，就说在生活里面，我们比什么呢？比房子，比孩子。在社会当中呢，我们比薪水，比头衔。甚至在教会当中呢，我们在那边比恩赐，比服事。那么我们在那边比服事，那么如果比赢的话，我们就不自觉的会产生自夸自我膨胀。但如果比输的话呢，我们里面就开始有了嫉妒，甚至于生出那个记恨来。但是呢，当我们心中有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脱离那种浪费生命永无止境的那种比较。当我们里面有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脱离那种浪费生命永无止境的比较，并且能够出于真心的来为到别人所有的成就跟恩赐而向神献上感谢跟赞美。那么接下来第五到六节说到，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这个地方呢，不做害羞的事，这个害羞的事在原文里面是不尊重人，或者是说粗鲁无礼的意思。也许有人会说，你知道吗？我天生个性就比较粗鲁，那比较自私，而且呢容易发怒，也比较容易记仇。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他开玩笑这样说，对不起啊，那个我是比较容易生气的，因为我是山东人。我是不想说在座的山东人是不是都同意这句话，但是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但是这种出于自我为中心的这种表现呢，却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共有的。那么我们是否常常的不在乎别人的感受，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呢？或是说我们无论在考虑什么或做什么决定，都是以是否对自己有利，都是否对自己有利，或者说至少不损害自己的权益为考量呢？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很强的自尊，以至于别人对我们有一点点的不尊重或不同意，就会惹动我们的怒气呢？ 我们是否常常的抱怨，是否常常抱怨并且数算别人的恶，然后紧抓住别人的亏欠不放，不愿意原谅人呢？我们是否会为到我们暗中所贪的那个小便宜没有被人家发现而沾沾自喜呢？或是说我们明明知道什么是真理而我们不愿意去做呢？这些都是缺乏爱的表现，这些都是缺乏爱的表现。接下来第七节说到，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这句经文呢，把阿嘎佩的爱的这个超越性来显扬出来，来显明出来。那这边的四个，这边所讲到的四个这个凡事呢，几乎把不能说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包含进去了。也许我们会问，难道这个做错事的弟兄，我还要包容他吗？难道这个没有信仰的同事，我还要继续相信他吗？难道这个没有希望的孩子，我还要继续存着盼望吗？难道这个伤害我的配偶，我还要继续忍耐他吗？其实真正的爱不是一种盲目的妥协跟吃亏，不是一种盲目的妥协跟吃亏，也不是一种虚假的信心跟期盼。因为阿嘎佩的爱呢，阿嘎佩的爱乃是一种不放弃的爱，那么我们愿意借着包容跟忍耐，愿意与他人一同来承担那个罪的后果，也愿意相信跟盼望来再给别人一次机会。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这四节经文呢，不只定义了什么是爱，而且每一句都能够成为来试验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爱的试金石，来试验我们里面有没有爱的试金石。而且你发现说这每一句试金石呢，都指向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当我们心中没有爱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嫉妒、自夸、张狂，来粗鲁无礼，只求自己的益处，轻易的发怒，常常计算人的恶。弟兄姐妹，这些表现是什么呢？这些表现正是我们里面老我生命的一个本性，就是出于我们里面那个自我为中心的罪性，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我以前的讲道当中曾经提到过，神在最起初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放了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树，来代表说神是一切生命的源头，神也是一切分别善恶知识的源头。那么神是怎么样来分别善恶的呢？他分别是非对错的标准在哪里呢？我们发现说，其实呢，神乃是以他自己的本性，成为分别善恶的标准。所以任何出于神自己本性的呢，就是好的，就是善的；任何违背神本性的呢，就是不好的，就是恶的。所以呢，神分别善恶的标准呢，完全是根据神的自我为中心而定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完全的圣洁的。我再说一次，这个很重要。所以神分别善恶的标准呢，完全是根据神的自我为中心而定的，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吃了神所禁止他的吃的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他就开始如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但现在问题是，他们却是以他们自己的自我为中心来分别善恶。他们自己认为善，是对的，就是善的；自己认为不对的，就是恶的。所以呢，这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本性呢，就成为一切罪恶的源头，一切罪恶的源头，也成为我们每个人里面的这个罪性。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当神在说到什么是爱的时候，当神在这里说到什么是爱的时候，他不是从正面 以一些爱的行为，一些爱的行为来定义什么是爱。例如说，爱是舍己助人，爱是行善布施，爱是乐于服侍。不是，神不是用这些以正面的方式，用这个爱的行为来定义什么是爱。相反的，神在这个地方乃是用一个反面的角度来说到，当我们里面有爱的时候，当我们里面有爱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罪性就不会显露出来。当我们里面有爱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罪性就不会显露出来。有一年呢，当我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呢，我带着我们全家到那个密西根北边那个 Traverse City 去玩。那 Traverse City 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度假胜地，我想呢我们在座人大概大部分人都去过了，是不是都去过了。那么这个 Traverse City 呢之所以特别呢，是因为它有两个很美丽的峡湾。我想我们可以把那个这个图放出来。因为那个 Traverse City 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有两个非常美丽的峡湾，而中间呢被一条非常非常细长的那个半岛所隔开来，那么从半岛的底端呢，开车到半岛的顶端呢，需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那一次呢，我们就决定说我们要开车到这个半岛的最顶端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Old Mission Lighthouse 那个地方去看一看。那么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去过那个最顶端的那个 Old Mission Lighthouse， 去过人举手。没有人去过，这么少人。OK， 好，没关系，那个下次有机会可以去。那么那个地方呢，就像那张图一样那个地方有一个很美丽的灯塔，还有一个小小的沙滩，可以眺望两边，可以眺望两边很美丽的峡湾。那么很美丽的峡湾，然后呢，那个而且呢景色非常非常优美，而且不止如此。你可以呢往水里面走你可以往水里面走，走大概半英里这么久。那么那个水位还是只有到你的膝盖这么深非常非常好玩小孩子特别喜欢玩。所以呢几年之后呢，我就带着全家连同我的父母亲想要就地重游。那么当我们走到那个小沙滩的时候，一看我们全家都吓呆了。你知道我们看到什么吗？我们看到说，那个湖水的水面因为降雨不足，已经退到了半英里之外了呀。然后结果呢，那个原本在水里面的那些大小的石头就显露出来了。所以当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石头上的那个青苔，还有那个爬来爬去的那些水虫而且不时的看到一些死鱼的骨头还有到处都是那些腥臭味。所以呢我们一看以后，我们就马上决定打道回府你可以想象说我们那时候的那个失望有多大。同样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心中爱的水位降低甚至于枯竭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丑陋自我为中心的罪性就显露出来了，许多的罪跟冲突也就因此而产生了。而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办法去一一的对付这些罪，就像我们没有办法去把湖里面的每一个石头都一个一个除掉一样。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让神那个阿嘎佩的爱来充满我们，让神阿嘎佩的爱来充满我们。因为只有这种无私无条件的爱才能来掩盖我们里面那个自我为中心的罪性，使我们呢能够以同样的爱来爱其他的人。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彼得前书四章八节，那他这样劝诫我们说四章八节劝诫我们说，那个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我再念一次，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唯有当我们里面那个心中那个爱的水位提高了，那么许多那些出于老我的这种罪跟冲突就可以被掩盖而避免了。所以弟兄姐妹，下一次如果说我们自己跟别人起了冲突，或者说我们看到有人 他们之间产生了争执而僵持不下的时候，不论冲突的原因是什么，不论冲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许可以下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那个时候冲突的双方他们的爱，他们心中爱的水位已经很低很低了。冲突的双方他们心中爱的水位已经很低很低了。那么当冲突双方他们心中已经没有爱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就只剩下两个只想到自己，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那个地方来争辩谁对谁错。那么你想结果会是如何呢？其实很简单还用说吗？当然是我对你错嘛，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是自我为中心嘛，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你这样听起来的话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因为大部分这些夫妻之间或同事之间，甚至于弟兄姐妹之间的冲突呢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是吗？那么也许呢，有一些夫妻或弟兄姐妹他们对圣经比较熟的在争吵的时候呢，还不忘记引经据典然后来找到一些经文来证明自己是站在那个真理的一方。但弟兄姐妹，难道真理圣经的真理是彼此矛盾的吗？其实不是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说到，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赐给我们的所有的真理跟诫命的目的呢，就是要我们去爱。神赐给我们所有的真理跟诫命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爱。但如果说我们缺少了这个爱的实质的时候呢，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圣经中的真理跟诫命呢，最终只会沦为成为那种控告人跟定罪人的律法而已。所以只有在爱中，这个律法的目的才会达到。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节说到，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说有人陷在一个冲突当中在那个地方僵持不下的时候，那请问大家，你要怎么帮助他们呢？你是要把他们找来在他们中间来判断谁对谁错吗？是这样吗？那么这就像有一个和事佬他在为一对夫妻来劝架的时候，当他听了这个妻子的抱怨之后呢，对那个妻子说，你说的对。那么旁边那个丈夫呢，听了以后就很不服气，也数落了他妻子一番之后呢，那个人对他说你说的也对。就那个旁边有那个第三者呢，一听了以后就急了，说怎么可能两个人都说的都对呢？就那个人说，你说的也对。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吗？即使说我们把他叫来，那个判决是说，你们两个都有错，你们要彼此道歉。但呢，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呢，通常是什么呢？道歉就道歉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起啦，这样可以了吧？我们知道说这种有口无心的道歉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个唯一的方法，唯一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方法，就是我们要以神的爱去爱他们，帮助他们在神的爱里面谦卑下来。当一方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神的爱就开始重新的流入他的心中，神的爱就重新流入他的心中，使他能够脱离他自己的自我为中心，而开始想到说其实他自己也有错而且他也可以开始来站在对方的立场来开始着想来想到说对方呢其实也有他的苦衷跟软弱，如果把自己放在他的处境的话，也有可能有同样的反应。 所以当一方能够来真心的道歉跟悔改的时候呢，通常另外一方因为感受到这个爱而也不再自我为中心，所以呢两方呢就可以彼此认罪而彼此饶恕。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处在一个冲突当中，无论是夫妻之间的或者说教会肢体之间的冲突的时候，如果我们总是觉得说都是别人的错，只有我是对的，而且我非要对方先道歉为不可，否则我就不愿意和解的话，那弟兄姐妹，我劝你不要太有把握，我劝你不要太有把握，因为从我们自己的自我为中心所判断的是非对错，往往跟神所判断的那个是非对错有很大很大的差别，有很大很大的差别。而且呢，当我们心中没有爱的时候呢，我们事实上已经违背了神所给我们一个最大的诫命，就是彼此相爱，就是彼此相爱。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继续来读第三段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3章8到13节。让我们一起来读。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所无有限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我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一开始就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一方面呢，是讲到那个能够存到永恒、永不止息的爱，而另外一方面呢，乃是讲到那个终必停止、终归无有的这个属灵的恩赐，包括什么呢？包括先知讲道、说方言、还有知识以及各样各样的恩赐。那么难道属灵的恩赐不重要吗？其实不是的，属灵的恩赐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呢，保罗在这个地方以这个对比，乃是要来强调说，属灵的恩赐只是一些暂时的工具，只是一些暂时工具，目的乃是要建造那个基督的身体，将神的爱能够造就在信徒的生命当中。那么等到末了的时候呢，等到末了的时候呢，当基督荣美的身体被建造完成了，完全充满了神的爱之后呢的时候呢，那么恩赐的功用就停止了。那么这就让我想到我们教会建堂的经验，我想在我们教会比较久的弟兄姐妹呢，都知道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教堂呢，的这个四面的墙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自己搭起来的，你相信吗？那么那个时候呢，为了要节省那个建筑费用，有一个田纳西州的一个教会的牧师呢，他带着他们的弟兄姐妹来到这个地方来帮助我们建堂。那么而且呢，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呢也请假一起来帮忙。那么这位牧师兼工头的呢，他就一边在那边看那个蓝图，一边在那边指导我们怎么样来盖这个教堂。而且呢，他也分发工具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些人拿到锯子，有些人拿到钉锤。那我也不晓得这个牧师到底看上我什么，竟然发给我一支电动的那个钉子枪，瞄杠这样子。那你知道这个钉子枪呢，这个瞄杠拿在手里的话，就像一支冲锋枪一样，那非常神气这样。那么所以呢，我为了不负众望，所以一手拿着这个钉子枪呢，那一手就奋勇的爬上那个木墙的这个顶端，我记得是我在爬的是前面那个木墙的最顶端，然后走在这个木墙的最上面，在一边走，然后一边在那边打钉子，砰砰砰，非常非常的得意这样。后来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听说这个牧师他因为使用这个钉子枪不慎，那就那个钉子呢射进他的那个指头里面去，必须要到那个医院的那个急诊室才能把它拔出来。 就从那天开始，我再没有碰过钉子枪了。那么所以呢，那这边看到哈，有两张图哈，我放了两张图上去哈。那么这右边这张图呢，就是啊我们弟兄姐妹正在推这面墙哈，把这面墙竖起来的情况。那么左边这张呢，那个啊戴蓝色帽子、红色袖子的那个就是我啊。那么我的旁边有一位穿黑色衣服的那位呢，就是那个牧师，他手上拿的就是那把钉子枪。这样，所以呢，弟兄姐妹，啊。就是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在的这个教堂呢，就是当时我们这些哈，就是我当时我们这些完全不懂建筑的人打起来的。不过不要怕，只要信啊。这个教堂非常的坚固，不会垮下来的啊。那么当我们看到说哈，这个美丽的教堂被盖好之后呢，那么这些工具就被收藏起来，就被放在一边啊，这放在一边不再需要了。所以当时啊，不管我是拿大工具啊，或是小工具，不管我是拿钉子枪还是我拿钉锤，哦，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啊，就不再那么重要了。所以呢，同样的，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哈，在教会中啊，都有不同的恩赐跟功用，就像每一个人都拿了一个不同的这个建筑工具一样。目的乃是要来建造一个属灵的工程啊，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就像哈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到十二节所说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神呢是借着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些工头啊，这些工头。来将圣经呢，来向圣经这本属灵建造的这个蓝图当中，神这位建筑师他的心意能够把它解说出来，并且呢，啊这些好工头呢，来装备我们每一个人，来使用各种不同的属灵的建造的工具啊，为了要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乃是神的心意啊，这乃是神的心意。可是呢，这个地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九到第十节，我们刚所念的，却说到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那完全的来到，那有限的必归于无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句经文乃是说到一个事实啊，乃是说到一个事实，就是说，无论这张建筑的蓝图啊，无论这张建筑的蓝图，它画的有多仔细。或说那工头呢？工头他啊，来解说这张蓝图有多么详尽啊，有多么详尽。但是呢，毕竟这张图只是一张平面的图啊，这样平面的图，他没有办法将完工以后这个立体的建筑物好，把它完完全全的表达清楚。所以呢，在房子盖好之前呢，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房子的形状呢，啊，都是知道的有限啊，都知道有限。但等到这个房子被盖好之后呢？我们一看这个房子，我们就知道这个房子所有的细节啊，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这些工头来为我们来解说这些蓝图了。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十二节用了另外一个比喻来说明同样一个观念。他说到：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了，就如同主知道我一样。那这里的模糊不清呢，在原文里面哈，有那个猜谜的意思哈，模糊不清有那个猜谜的意思。我们知道说哈，我们知道那古代那个镜子啊，古代那个镜子是用那个铜板哈磨成的，所以照起来的话模糊不清啊，照起来模糊不清，甚至于呢，你每次照的时候都要猜猜看那个镜子里面的人到底是谁。那么，所以呢？而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一样啊，虽然每个星期呢有我们的牧师哈，为我们很辛苦的啊，按照真义哈来分解真理啊，来解说圣经给我们听。然而呢，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非常的有限啊，甚至于是模糊不清。然后当有一天的时候，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对神的认识就完全了啊，正如神认识我们一样的完全。 所以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再需要透过任何我们再不再需要透过任何恩赐的帮助甚至于牧师的解经来认识神。当我的意思不是说所有的牧师到那时候就失业了，而是说这些恩赐跟职分的目的到那个时候已经完成了，已经达成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要来强调属灵恩赐的短暂性以及爱的永恒性呢？其实保罗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要来否认这个恩赐的重要，他乃是在针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偏差。而这个偏差呢，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个人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也会出现的。我们都知道说哥林多教会它是一个各样恩赐都全备的一个教会，但是呢，这个恩赐却成为肯定他们自己以及彼此增进的一个工具。所以他们在羡慕那更大的恩赐的时候呢，他们不是想要去爱人或去服侍人，而是想要得着那个更大的那个属灵的地位和权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属灵的陷阱是一个属灵的陷阱，也是一个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陷入过的一个陷阱。当我们信主之后，当我们在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自觉的会去想要找一个可以努力而且可以评估的一个目标来衡量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高低。所以呢，有人以自己所拥有的恩赐的大小，或是懂得多少属灵的知识，或是读过多少遍圣经，或是带过多少人信主，或是参与多少服事，或是在教会职位的高低，或是修过多少门神学的课程，或是做过多少的善事，或是信心有多大，或是花了多少时间在亲近神等等，这些成为这个追求的目标。事实上呢，事实上这些都是神要我们追求的，而且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所必备的所必备的。但是其中陷阱就在这个地方。若是我们追求这一切追求这一切的动机不是出于爱，而只是想要加添我们自己的属灵成就的话，若不是出于爱而只是想要加添我们自己属灵成就的话，那么这些追求最终只会沦为一些以自我为中心为动机的追求。那么当这些追求缺乏了这个爱的实质这个最重要的爱的实质的时候，那么我们会越追求，我们只会越自高自大。就像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所说的，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不止如此，我们开始会比较跟人家比较恩赐，比较知识，比较服事，比较信心，我们看谁比较爱主看谁比较属灵。那这些呢，不只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遇到的试探。所以呢，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说道，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些想要追求那个更大恩赐或更多知识的我们来说呢，保罗在这个地方指出一条最美好而且不会走偏不会有偏差的途径，就是爱。那么只有这个爱的动机，只有这个爱的动机能够防止我们落入那种自我为中心的追求。因为呢，真实的爱这个很重要，因为真实的爱不是在乎成全自己，乃是为了成全他人，而且唯有爱的果效才能够存到永恒，被神所纪念。那么其他的恩赐跟知识呢，只是一些帮助我们能够更活出爱的一些工具而已。那所以呢，保罗在这个地方更多前书十三章第十一节对不起，另外用了一个比喻呢来说到说sorry， 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了人就把孩子的事给丢弃了。你知道说现在的孩子现在大部分的孩子，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吗？他们最重要的事情乃是 当他们在玩 Pokemon Go 的时候，他们到底抓到几只 Pokemon？ 或是在玩那个 League of Legends 这种网络游戏的时候，他到底打到多高的分数？那你知道这些他们打这些网络游戏所得到的这个成就，对他们来说是何等的真实，以至于他们能够花上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啊，那甚至于把课业还有睡眠都给荒废了，为到就是要把别人给比下去啊，来肯定自己。但是对我们这种做父母的这些大人来说呢，我们一方面觉得很头大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实在是想不懂，这些孩子他们为什么不能明白啊？其实这些打这些网络游戏的这个分数呢，其实都是非常虚妄、短暂，而且没有价值的啊，既不能换钱啊，也不能帮助他们进入名校，是不是啊？那么这就是孩子的心思一念，他没有办法看到啊那个更真实、更长远的事情。但是等到他们长大之后呢，他们就自然的把这些孩子的心思意念给丢弃了。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呢，也常常的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我们把许多的这种属灵的追求呢，啊，属灵的追求呢，来当作是最永恒、最真实的，用来肯定自己，但我们却看不到这些属灵追求的背后那个最重要的属灵实质，就是爱啊，就是爱。但是当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成熟之后，或者说有一天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忽然间发现说，这些属灵的追求其实都是短暂的，唯有那个爱才有永恒的价值。最后保罗在这段圣经的最结尾的地方，把爱的这个超越性提高到了最高，在更多前书13章第13节说到，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里说到说，能够存到永恒的，除了爱之外，还有另外两样，一样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另外一样呢，是我们对神应许的盼望。但是呢，在这个信、望、爱这三样当中呢，爱是最大的啊，爱是最大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爱啊，因为神就是爱。在这边啊，在这边我做一个很快的总结，弟兄姐妹。当神借着经文让我们看到爱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实质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活出那个阿嘎佩的爱呢？其实我们里面没有爱的，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其实神早已预备好了要将那个爱来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为什么我们得不着呢？为什么我们得不着呢？其中那个最大的阻拦就是我们的己，就是我们里面那个自我为中心的罪性。我们的己常常在蒙蔽我们，叫我们看不见其实我们心中爱的水位已经很低很低了。我们常常会以我们所拥有的恩赐、知识、信心，或我们甚至我们所做的善行来肯定自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都不是用来衡量我们里面有没有爱的指标。那个唯一的指标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唯一的指标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是否在职场里面、在家庭中、在教会里面常常去踢到那个出于自我为中心的石头呢？我们是否常常的骄傲嫉妒？是否凡事都只想到自己？是否常常的动不动就发怒？是不是常常的觉得都是别人的错？我们是否常常的抱怨、常常的猜忌、常常的消极、常常的挑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表示我们里面已经没有爱了，而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出了问题。我们看到有太多太多的人被一些人际关系的死结给紧紧的缠住，在里面痛苦的挣扎，一年、两年、五年、十年过去了，生命停滞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前进。那个追根究底的原因，就是我们被我们自己的己给缠住了。我们放不下我们自己的面子、尊严、利益，甚至于我们里面的伤害，我们非要想要讨回那个公平、 和自尊不可。但你知道吗？神赐给我们的生命，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很喜乐的，应该是很喜乐的。但我们里面那个自我为中心的罪性，把我们生命中的喜乐都给夺去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我们需要在自我为中心的己还有神的爱中间做一个选择，做一个选择。如果我们真的看到说我们自己已经被这个己已经奴役的很久很苦，而愿意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来向神呼求的时候，那么我可以跟你保证，其实不是我跟你保证，是神可以跟你保证，他的爱会很快的流入你的生命当中，来掩盖你的罪性，来使你脱离那个自我为中心的笼牢，并且呢，使你人际关系中的死结能够一一的被化解。你就会发现说，那个一个脱离己，一个脱离己的服侍是何等的喜乐，一个充满爱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弟兄姐妹，今天神将自为中心的己还有神的爱摆在我们的面前，你的选择是什么呢？你的选择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爱的真谛》，让我们一边唱我们一边思考思想。一起来。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会用比较慢的速度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请弟兄姐妹能够闭着眼睛，一边听一边来省察自己，求神来光照。如果你发现你心中爱的水位已经很低了，或是你已经被那个自为中心的己给捆绑得太久了，你渴望被释放，渴望重新得着那个喜乐丰盛的生命，请你在心中向神来祷告呼求，求神把他的爱和喜乐重新的来充满你。你也可以在会后去找牧师，请牧师来为你祷告。请大家来一边听一边思考。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 在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让我们再来唱一次。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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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永不止息。
大家请坐。